组成面颅的十四块独立的骨骼，其发育、生长与我们自身的生活习惯有复杂的联系。我们面部的特征形态是自身生活方式的一个反应。之所以可以信赖面部复原后的肖像图，是因为专家能够掌握作为基石的颅骨骨骼与分布在骨骼之上的面部组织之间的关系。有时，我们手上仅有的资源就是一个颅骨和一张可能与之匹配的失踪人口照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尝试叠置颅像重合技术。叠置是指将一张失踪者头部的照片叠加在同一解剖位置拍摄的颅骨照片上。如果解剖点、眼眶边缘、下巴形状、颧骨位置等能够对齐，那么这个颅骨就可能与这名失踪人员匹配。叠置第一次在法医学上的应用至今仍被视作经典案例，他将巴克·鲁克斯顿绳之以法。巴克·鲁克斯顿是一名医生，传言他杀害了两名妇女。在1935年，他被判杀害自己的同居伴侣，罪名成立，被处以绞刑。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使用了各种创新的法医学技术。我将在最后一章更为详细的讨论。当时，病理学家约翰·格莱斯特和解剖学家詹姆斯·布拉什开创性地复原了两位女士的肖像。即便两具女性尸体均遭到破坏，腐烂程度严重。该案最著名的情景就是将其中一个受害人颅骨的照片叠加在伊莎贝拉·鲁克斯顿的面部照片上。一张带着钻石头饰的笑脸和一张颅骨的照片组合在一起，这种不协调令人难忘。在过去，叠置的应用比今天广泛，因为21世纪的科学进步开辟了许多其他的调查途径。但有时，我们也会选择格莱斯特和布拉什在85年前开创的这些方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协助调查过一起在意大利轰动一时的案件，至今意大利人仍对凶手嗤之以鼻。当时我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医人类学顾问，从伦敦搬回苏格兰后被派往维罗纳警察局，负责把一些材料运回英国进行分析。在意大利，我与警察碰面不是在设施陈旧、毫无特色的警察局，而是在一家高档的维罗纳咖啡馆。难怪意大利警察被视为欧洲最时髦的警察部队。警官们向我讲述了这起案件。1994年，一个名叫詹弗兰科·斯泰瓦宁的男子在北部城镇维琴察开车接上一名性工作者，并向他提出要求，如果他愿意和他一起回家，让他给他拍照，他愿意多付一些钱。他们驱车返回维罗纳东南部乡村的偏远农舍，在那里，他要求女子配合他进行了数小时的暴力性游戏。当妓女拒绝继续时，斯泰瓦宁用刀抵住她的喉咙。他提出，只要斯泰瓦宁愿意放他走，他可以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他。于是，斯泰瓦宁同意带他回家取钱。当汽车在一个收费站减速时，他设法逃脱，并跑向停在一旁的警车求助。斯泰瓦宁因性侵犯和敲诈被捕，被判处2年零6个月的监禁。事实上，这只是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将围绕这位后来被称为水魔石怪兽的人展开。当警方搜查他的住所时，发现了几千张女性色情图片。这些女性都是妓女。斯泰瓦宁为每一位妓女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还收藏了至少两名女性的物品，其中包括前一年上报失踪的妓女比利亚娜·巴甫洛维奇。在那几千张照片中，有一张女性私密处的照片。从照片看，这名女性的私密处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而且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她已经死亡。警方开始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恶性案件。